野天鹅。在遥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国王，他有11个王子和一个叫做艾丽莎的公主。王子们和艾丽莎公主一块儿读书写字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后来，他们的父亲娶了一个会魔法的女人当王后。这个新王后对孩子们很不好，还经常在国王面前说坏话，弄得国王也以为他们都是坏孩子。后来，王后把小艾丽莎送到一个乡下人家去寄养。过了不久，她对11个王子施展魔法，说：
你们像那些不会叫的鸟一样飞走吧。
可是他的魔咒并没有完全奏效，王子们变成11只美丽的野天鹅。野天鹅发出一阵奇异的叫声，便从宫殿的窗子飞向森林去了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住在乡下的艾丽莎公主已经15岁了。她回到了王宫，王后看到艾丽莎是那样美丽，心中充满了憎恨。于是，恶毒的王后在艾丽莎的脸上涂上了一层发臭的油膏，还把她漂亮的头发揪作乱糟糟的一团。现在，谁也没有办法认出她就是美丽的艾丽莎了。当她的父亲看到她的时候，不禁大吃一惊，说这不是她的女儿。可怜的艾丽莎哭起来了，她想起了远别的11个哥哥，她要去找他们。艾丽莎偷偷走出宫殿，在田野和沼泽地里走了一整天，一直走到一个大黑森林里。在森林里的一片湖水边，她把小手沾湿了，把眼睛和前额擦洗一番以后，她雪白的皮肤就又显露出来了。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艾丽莎更美丽的公主了。艾丽莎继续向森林深处前进，但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。她想念亲爱的哥哥们。她向前走了一阵子，遇见一个老太婆提着一篮浆果。老太婆给了她几个果子。艾丽莎问她有没有看到11个王子走过这片森林？
没有，
老太婆说。
不过，昨天我看见11只带着金冠的天鹅从附近的河里游过去了。
艾丽莎和老太婆道了别，就沿着河水向前走，一直走到这条河的入海口。现在在艾丽莎面前展开的是辽阔无边的大海，海风呼呼地吹着，白浪拍打着岩石，可是哪儿有天鹅的影子呢？艾丽莎失望地望着茫茫的大海，夕阳把海水照得红红的，又渐渐地掉进海里去了。艾丽莎想，我也应该有大海一样不知疲倦的精神，总有一天我会见到我亲爱的哥哥们。这时有11只野天鹅向着陆地飞来，它们一只接着一只地掠过，看起来像一条长长的白色带子。艾丽莎急忙走向山坡，藏到灌木林后面。天鹅们拍动着白色的大翅膀，徐徐地降落在它附近的草地上。呀，艾丽莎大声叫了起来，原来11只天鹅突然变成了11个王子，正是艾丽莎日夜想念的哥哥们。艾丽莎大声地呼喊哥哥们的名字，王子们也向艾丽莎跑过来。11个王子看到自己的小妹妹已经长得这么大了，而且这么美丽，高兴得直掉眼泪。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哭。最大的哥哥说，
当太阳再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又会变成野天鹅，只有在太阳落下去以后，我们才会变回人的样子。
艾丽莎说，我再也不离开你们了。
王子们说，可是那是不行的呀，我们住在海的那一边。 每年只能回到这里一次，每次回来我们都到处找你呢。
他们差不多谈了一整夜的话，只小睡了一两个钟头。清早艾丽莎刚醒过来，就听到她的头上响起了一阵天鹅的拍翅膀声。哥哥们已经变了样子，他们绕着大圈子盘旋，最后向远方飞去。不过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只掉队了，他把头藏在他的怀里，他抚摸着他白色的翅膀。我怎样才能救你们呢？艾丽莎伤心地哭了起来。他们整天依偎在一起，黄昏的时候其他的天鹅都飞回来了，当太阳落下去以后，王子们又恢复了原形。
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儿，在大概整整一年的时间里，我们不能够回到这儿来，不过我们不忍就这么离开你呀。你有勇气跟我们一块儿去吗？既然我们的手臂有足够的力量抱着你走过森林，我们的翅膀就有足够的力量载着你飞过大海。
好的，把我一同带去吧，艾丽莎说。他们花了一整夜的功夫，用柔软的柳枝和坚韧的芦苇织成了一个又大又结实的网。艾丽莎就在网里躺着。第二天，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王子们又变成了野天鹅。他们用嘴衔起网，带着还熟睡着的妹妹向高高的云层飞去。他们像呼啸的箭一样在空中向前飞。不过这次他们是带着妹妹同行，速度比起平时来要慢得多。在太阳快要落下去之前，天鹅们终于飞到了海的那一边。他们落在了一个大山洞的前面，洞口长满了细嫩翠绿的藤蔓植物，看起来像精美的挂毯。艾丽莎，好好睡觉吧，她最小的哥哥说，祝你做个好梦。
嗯，我要在梦中祈祷让你们从魔法中解脱出来，
艾丽莎说。艾丽莎自从和哥哥们见面以后，就一直想解救他们，不知不觉中她睡着了。艾丽莎觉得自己好像来到了一座仙宫，看见了一位仙女。你的哥哥们是可以得救的，仙女说，不过你有勇气和毅力吗？
请看我手中这些有刺的钱麻，
你得采集它们，把它们搓成线，织出十一件长袖的披甲来。你把它们披到十一只野天鹅的身上，它们身上的魔力就可以解除。千万要记住，从你开始工作的那个时候起，一直到你完成的时候为止，你不可以说一句话，要不然你的话就会变成锋利的短剑，刺进你哥哥的胸口。仙女说完话便消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艾丽莎醒来了，她看了看四周，吓了一大跳，因为她的旁边长满了梦里看见的草。艾丽莎开始采集钱麻，钱麻的刺深深地刺进了她的手，火辣辣的痛，还起了好多泡。好几次艾丽莎痛得要叫出声来，但是都忍住了。她想，无论多么辛苦，我都要忍着。他把采集来的钱麻用脚踩软，并抽出绿色的丝来。当太阳下沉以后，哥哥们都回来了。他们看到艾丽莎一句话也不讲，都惊慌起来。但他们一看到她的手，就知道她是在为他们而受苦。
那个最年轻的哥哥不禁哭了起来，眼泪滴到艾丽莎的手上，疼痛立刻消失了，甚至连灼热的水泡也不见了。
从此艾丽莎一天到晚不停地织着披甲，因为在亲爱的哥哥们得救以前，她是不会休息的。有一天，当王子们又变成野天鹅飞走之后，艾丽莎独自一人坐在草地上编织披甲。这时山间响起了一阵打猎的号角声，他害怕起来，声音越来越近，他听到了猎狗的叫声，惊慌地躲进山洞里。他把采集到的钱麻扎成捆，
自己侧坐在上面。在这同时，一只很大的猎狗从灌木林里跳了出来，接着第二只、第三只也跳出来了。不到几分钟的光景，猎人们都来到了洞口，他们之中有一位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。他向艾丽莎走来，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比她更美丽的姑娘。
你是谁？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的？
国王问。艾丽莎摇着头，她不敢说话，因为这会危及哥哥们的生命。
跟我一起回去吧，
他说。
你不能老住在这儿，假如你的善良能比得上你的美貌，我愿把我最华贵的宫殿送给你，作为你的家。
国王把艾丽莎扶到马上，艾丽莎哭了起来，痛苦地扭着双手。可是国王说，
我只是希望你得到幸福，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我的。
太阳落下去的时候，他们下了山，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座美丽的、有许多教堂和圆顶房子的都城。国王把他领进宫殿，这儿有巨大的喷泉，所有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都绘着辉煌的壁画。但是艾丽莎没有心情看这些东西，她流着眼泪，满心悲哀。当艾丽莎穿上漂亮的衣服后，美丽的让人睁不开眼睛。国王把她选为自己的新娘，整个宫廷的人都在她面前深深地弯下腰来。然而大主教一直在摇头，他说这位美丽的林中姑娘是一个巫婆。国王对此毫不理会，他领着艾丽莎走过芬芳的花园，来到华丽的大厅。国王推开旁边一间卧室的门，这是他睡觉的地方。房间里装饰着贵重的绿色毛毡，看上去跟他住过的那个山洞完全一样。他的那捆钱麻搁在地上，天花板下挂着他已经织好的那件披甲。
在这儿，你可以从梦中回到你的老家去，
国王说。艾丽莎看到这些心爱的物件，嘴边露出了一丝微笑。于是她吻了一下国王的手。大主教在国王耳边讲了许多坏话，但没能动摇国王的爱。婚礼终于举行了，艾丽莎成了这个国家的王后。艾丽莎全心全意地爱着这位和善的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快乐的国王。他是多么希望把自己的痛苦全部告诉他呀。然而他必须沉默，在沉默中完成他的工作。每天深夜，艾丽莎总是悄悄地走到那间装饰得像山洞一样的房间里，一件一件地织着披甲。当他知道第七件的时候，钱麻用完了。艾丽莎知道教堂的墓地里有他所需要的草，他得亲自去采摘，可是怎样才能不被人发现呢？艾丽莎怀着恐惧的心情，在月明的夜里偷偷地向墓地里走去。她祷告着，采集着那些扎手的钱麻，最后带着钱麻回到王宫。只有一个人看见了她，那就是大主教。大主教把他所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国王。国王将信将疑，于是他在每个夜里假装睡着，悄悄地跟在艾丽莎后面，看着她走进那个山洞般的房间。艾丽莎的工作快要完成了，只剩最后一件披甲。
这天夜里，他又去教堂的墓地采摘钱麻，并不知道国王和大主教跟在后面。
他们看到他穿过铁栅栏门，在教堂的墓地里不见了。
让百姓来裁判他吧，
国王说。裁判结果是
用通红的火把他烧死，
人们把他带到一个阴湿的地窖里，不再给他穿天鹅绒和丝质的衣服，而给他一捆他自己采集的钱麻。艾丽莎把头枕在这些草上面，把他亲手织的粗硬的披甲当被子盖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能使他喜爱的了。艾丽莎继续工作着，黄昏的时候， 天鹅的拍翅声在格子窗外响起来了，那是他的哥哥们，他们终于找到了妹妹。艾丽莎快乐地哭了起来，虽然她知道这可能是她所能活过的最后一晚，她的工作只差一点就全部完成了，她的哥哥们也已经到场了。天亮了，人们像潮水似的涌向城门口，都想看看巫婆是怎样被火烧死的。一匹又老又瘦的马拉着一辆囚车来了，艾丽莎就坐在里面。她美丽的头发蓬乱，两颊没有血色，嘴唇微微地颤动，但她的手仍在不停地编织着绿色的披甲。
她的脚旁放着编织好的十件披甲，现在她正在织第十一件，完全不理会喧闹的人群。
人们向她拥去，要把她手中的东西撕成碎片。这时，十一只野天鹅飞来了，扇动宽大的翅膀围住艾丽莎，众人惊恐地退到两边。
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信号，他一定是无罪的。
许多人窃窃私语着，但不敢大声说出来。这时，刽子手紧紧捉住艾丽莎的手，他急忙把十一件披甲抛向野天鹅。马上，十一个王子出现了。只是最年轻的那位王子还留着一只天鹅的翅膀，因为他那件披甲还缺少了一只袖子，他还没有完全织好。现在我可以开口讲话了，他说，我是无罪的。激动、焦虑、痛楚一起涌上艾丽莎心头，他倒在哥哥们的怀里，失去了知觉。
是的，他是无罪的，
最年长的哥哥说，他把一切经过都告诉了国王。国王摘下一朵花，别在艾丽莎的胸前。他终于苏醒了。从此，艾丽莎和国王及哥哥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